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还有最后一段没讲完，这第五章是主耶稣借着叫那个摊子摊了38年的那个人得医治，拿着他的褥子起来走了，来向犹太人讲将来必要发生必要成就的事，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并且神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这是到5章29节，照说到这里已经讲完了，这些话呢犹太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已经成问题，可是他接下去又讲了相当长的一段话，那一段话的主题和前面所说的就不太一样了。他讲这段话是不是有人就是他前面所说所做的提出问题提出反驳呢？好像也不是，他直接自己这样继续讲下去，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然后他的话岔出去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这个真理当然是指着耶稣自己说的，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你们现在这里停一停，约翰福音写到这里啊，我们大概还知道他是按着时间顺序写的，因为总是有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五章的这件事情又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嘛，而且他医治这个摊子的时候是在一个安息医治的。从迦拿的婚宴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再回到加利利，再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总是他传道初期可能还是在第一年里面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那如果我们去别的福音书找一找你就知道了，在那些福音书里面讲到审判的事情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都是后来才讲的，也就是说呢这段讲话可能是他第一次像犹太人也是像门徒阐明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他有一件更大的事要教你们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但是如果不听我的话罪还在你的身上做你的主人，你就成了作恶的，作恶的也要复活，复活了干什么呢？定罪。哎，这可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又是大家没听过的，那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必须附带一个补充，至少在主看起来他要给他们一个全面的了解，就是说呢为什么我讲的这个话是可信的，为什么说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就是要审判你们的人子，这不是子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他就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这个证据提出来呢是为了叫你们可以得救，为了让你们更能相信。这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了，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了，我跟你们讲这么重要这么大的事情，若只是我自己说我自己拍拍胸脯保证这是不成的，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我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看做见证啊，为主做见证做主的见证，虽然别人不见得以为那是真的，你自己一定要知道那个见证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假的。那当他讲着有一位的时候呢，他晓得如果还有人在听，那听的这些犹太人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别人不知道，至少这些门徒知道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他为我做过见证。其实我所说的见证还不是他，就算是他，也不是他这个人，因为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就能够让你得救。接下去他就形容约翰，这个形容很美丽啊。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暂时这两个字是形容来受约翰洗，来旷野里面听约翰讲道的百姓。虽然我们也可以说约翰的见证是暂时的，因为约翰后来被斩了嘛，不是吗？他的执事等耶稣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停了。但是这里所说你们情愿暂时喜欢，是指着百姓而说的，因为百姓喜欢约翰。虽然约翰没有行任何的神迹，约翰还发表政治言论，还成了政治犯，对百姓来说呢，约翰带给他们弥赛亚的盼望，也能够和他们实际的生活合在一起。至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好像是很远的事情，也不像主耶稣讲的这么威胁性大，是不是？你来受一个洗嘛，大家都受洗，这挺新鲜，挺增加信心，好像我们的神没有离弃我们。所以主耶稣才会用喜欢啊 ，rejoice， 就是觉得很开心呢、不错，约翰是有光，但是他这个光是干什么？点着的明灯啊，不但是在燃烧的，而且是非常明亮的。这个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照明真理，是为了给基督做见证，是为了让百姓知道说，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还大，我连为他解鞋带也不配，是为了告诉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才是约翰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功用。但是百姓喜欢他，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喜欢他。主耶稣只讲了这句话来形容约翰，他就把重点转回到他所要说的，究竟我的见证，为我做见证的是谁？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个更大的见证指的什么？指的两件事情。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第一个见证就是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呢，都是指向我将来要成就的事。这个将来要成就的事呢，都是父差我来，这些事情的成就就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第五章的注解。什么是我所做的事？我叫这个摊子起来。什么是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了就出来，出来了要受审判。这些事情见证我，见证我什么？我是父所差来的，也见证父差我来是要成就这些事情。还有一个见证是什么？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或者说天父不但差我来，天父差我来这件事情，天父一直都在为我做见证，已经做了好多见证了，只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这两句话的关联在哪里？父为我做的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指着父做的见证而言的，这个形象也是指着在这些见证里面对我所做的形容嘛。比如说施洗约翰后来差门徒来问耶稣，对不对？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看见的是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话不是主耶稣的话，这话是以赛亚的话。以赛亚的话在主耶稣来以前700多年就已经讲了。那个是什么？ 他为我做的见证。你们听见了没有？没听见。在那个为我做的见证里面有没有我的形象？有啊，这些事情都是我所做的事情。那你们现在又听见又看见了，怎么样啊？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以赛亚书所讲的话，他为我做见证的声音，他为我做见证的形象，都在以赛亚书里边。这个以赛亚书是什么？先知的话。先知的话是什么？是他的道。那个话你没有存在心里，你当然听不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形象嘛。那现在他所差来的来了，你还来得及？为什么？这两下一对不就凑起来了吗？他所差来的就是我，我所做的事情印证以赛亚所说的话，如同我搅这个摊子起来。你们呢？你们不信，你们不是不信这个摊子起来了，你们是不信医治摊子的这一位就是我，乃是父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证明你们心里面没有他的道，因为心里面没有他的道，你就不信我。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话好像翻来覆去很难懂就觉得厌烦。主耶稣的话一讲完了，那是所谓的滴水不漏，该说的都说了，并且他对这些犹太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既然是这样，那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光是查考圣经有什么用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这件事情，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听起来呢不太容易懂啊。我们老认为犹太人查圣经呢是因为盼望弥赛亚啊，弥赛亚来呢，就是他们的解释呢的确是这样啊，他们是希望一个政治、军事、宗教的领袖把他们从犹太人的困境里面领回来，重新使以色列国成为强国。那个时候犹太人读圣经，他们真的是在里边想要寻找永生吗？这个我们就看不太出来了。但是真是这样，你记得那个少年官吗？他来找主耶稣，他就是说，主啊，我要怎么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吗？所以这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相信主所说的话以及那个少年官所说的话的确是犹太人查考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们想要得到这个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啊。主的意思就是说呢，就像前面所讲的，既然死人复活，行善的或者行义的复活得生，那个生就不再死了，那个叫永生。可是关键是在乎神到底有没有差基督来。神差基督来是干什么？我是神所差来的，我用我所行的神迹证明了我是神所差来的。如果你能够把这一切都对到神的话里，你就会信我。当你这样信我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永生，你也才会到我这里来。但是他就感叹了，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得那个永生的生命。到四十节这里呢，可以说它是一个段落，这是主耶稣自己讲到他的见证，包括从施洗约翰的见证，他所做的事情证实他是神所差来的，还有父一直在圣经里面为他所做的见证。只是你要把这个神的道圣经存在心里，听见他为我做见证的声音，他为我做见证的形象，你要信我。当你这样做，你就会得救，你就会得永生。所以他说，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得救。讲到这里，底下还有一段，从41节到47节，第五章的结束，这就是反过来讲见证的另外一面。一方面加强了他刚才所说的话，一方面也进一步责备这些不信的人。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 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就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些话容易了解，有一些话呢不是这么容易。先把容易的挑出来，就是最后两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个还是和前面所说的一样，只是他在这里很清楚的特别把摩西的书挑出来。摩西的书就是摩西五经了，摩西五经里面充满了神为他做见证的声音，也充满了基督的形象。这个叫做指着我所写的话。你如果不明白，可以去读一读希伯来书，也可以去读一读保罗所写的书信，他们引证耶稣是基督主要是从摩西的书来的。所谓使徒书信呢，在我们今天看时，我们讲到的资料是圣经，是不是？在最早的教会他们还没有这些东西，那他们讲到讲什么？讲摩西的书啊，讲先知的预言，讲诗篇了、啊、那怎么讲呢？就是从那一些书里边，那一些预言里面，把那个反指着基督所说的话挑出来，就好像复活的主像以马忤斯的门徒解释一样。因为这书里面充满了为基督做见证的声音，还有许许多多呼之欲出的弥赛亚的形象。你信了他的书，再看见基督，以及基督所做的事，还有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你就能够信。就好像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腓力找着拿单也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没有那些做根底，腓力怎么知道他遇见的是谁呢？是不是？反过来讲，你不信他的书，你就不信我的话，你也不信我，你也不信我是父所差来的。因为这样，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这个在父面前告你们和审判你们不一样，审判是直接的，告是间接的。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摩西的书写在那里，你不信，这笔账啊是摩西的，他已经告了你们了。你自己因为摩西的书已经在神的面前被控告被定罪了，你还不明白吗？但是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是42节所说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个就比较难解了，虽然难解的却是实情嘛。主耶稣在福音书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又说，亚伯拉罕欢喜仰望我的日子，就是我来的日子，既看见了就高兴欢喜。为什么？亚伯拉罕心里面有对神的爱。一般我们读创世纪读亚伯拉罕的事情，很少用这个字来形容他。我们知道以撒爱利百加，雅各爱拉结，是不是？但是那个讲的反而是人间的情爱。你拿格林多书13章的爱对比一下就晓得了。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这样恒久忍耐，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一直寄居直到他死了。那是什么？那个是爱，不只是信，那是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是那样一个不止息的力量带着他走完他一生，使他成为所谓的信心之父，对不对？你不能够把爱和信分开啊，你更不能够把我们的爱信与神的话分开啊。当你听不见他的声音，或者不听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形象，也不把他的道存在心里，也不到主这里来得生命，那主耶稣定下了一个判语，我知道你的心里没有神的爱。一个人没有神的爱，那他真是贫乏了。你要是没有神的爱怎么办呢？悔改嘛，到主面前来嘛，求嘛，信嘛， 所谓神的爱就不是你的爱去爱神，而是有一个爱从神那里来，你因信就可以得到。这应该是他隐藏在里边的意思啊。还有一个呢，我们也看不出来这几句话和他所说的自己的见证到底有多么紧密的关系。就是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里提出又一个你们不信的原因，除了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没有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里面没有神的爱，还有呢，你们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有的翻译是说，你们不专心的单一的去求从神来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用的蛮多，头两章我们已经听见过，在这里用呢是不太解释的。虽然不太解释，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意思。所谓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或许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荣耀权柄国度都归你的意思。这个我们不求，就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求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求，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呢、都在互相求荣耀上。这个互相求荣耀倒也不见得是礼尚往来啊，我荣耀你，你荣耀我，我对你说好话，你对我说好话，彼此恭维。它应该是在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把心思意念都花在人的荣耀上。这荣耀可能是你得到的，可能是你得不到的。对大部分的人来讲，他总是羡慕别人在世上的荣耀。你但愿你自己和他一样，或者你但愿他把他的好处分一些给你，这个都叫做互相求荣耀。当你整天在这些东西里面打滚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啊，早就把所谓求那独一之神的荣耀这一件事情忘记了。其实在摩西的书里头，尤其从出埃及记开始，那荣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的征战又荣耀，神的会幕是被他的荣耀充满，他带领以色列人安营起行都与他的荣耀有关系。你活在世上，你要求他的荣耀，那当你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你会认出他。你如果不这样做，反而互相求人间的荣耀，你怎能信我呢？好了，把他所做见证这后面一半的话和前面他对于自己所行的神迹叫摊子起来的教训全部合在一起，我们或许就更能够明白约翰福音第五章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我们心中应有的分量。那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他对犹太人所说的这些话切实的装在心里，如同对我们说的。不错，我们现在是信了，我们也多多少少从神的话里面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形象，我们也知道来他这里得永生，那我们岂不更应该用我们的一生来求他的荣耀吗？也更应该像约翰一样，活在世上如同点着的明灯 burning and shining light， 为真理，为福音，为基督做见证吗？耶稣讲的话当时到底有几个犹太人听得懂，是很难说的，但是我们多少应当听得懂一些。这一些的明白与理解，就能够把你所传的福音，你所传的基督照得更清楚，让别人能够从我们所传的福音里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形象，得到神的爱。